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前书14章，今天从12节读起。你们也是如此，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。这是保罗一项的负担，教会的建造是保罗执事的中心，而教会的建造呢，需要恩赐。哥林多教会有许多的恩赐，保罗就鼓励他们要切慕那些能够造就教会的恩赐。13节，所以那说方言的，就当求着能翻出来，因为说方言如果不翻出来的话，只是造就自己，不能够造就教会。如果能够翻出来的话，让众人都能够明白，他就能够帮助造就教会。所以你在教会中如果要说方言，就一定要向主求能够有翻方言的恩赐，也在圣徒当中。所以每当你说方言的时候，就有人能够帮你翻方言。这就如同在北美的华人教会，圣徒当中有说中文的，有听不懂中文的，因此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就需要有合意的翻译服事，能够及时翻译其实也是非常好的恩赐，它能够帮助造就教会中的圣徒，并且见证语言不再是隔阂。虽然当初因着人的背叛，神变乱了人的口音，但今天借着一些能够翻译的圣徒的服事，能够越过语言上的障碍，这是何等的美好。所以那说方言的，就当求着能翻出来。我若用方言祷告，是我的灵祷告，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。当我们灵完全敞开向着神祷告的时候，圣灵感动我们的灵，因此我们就开始发出方言来祷告。这样的祷告呢，悟性是没有用上的，所以保罗说悟性没有果效，完全是我的灵接受圣灵的感动而直接产生出来的一些声音。这样我个人觉得很释放，很喜乐，我个人得着了造就，但因着我没有使用悟性，因此没有办法把这方言翻译出来，让别人也得着造就。接着15节，这却怎么样呢？我要用灵祷告，也要用悟性祷告，我要用灵歌唱，也要用悟性歌唱。因此保罗就鼓励要再更进一步，不只是用灵祷告，并且呢要用你的悟性祷告，就是把你在灵中所感受到的，从圣灵那边而来的话语、负担、感动等等，能够经由你的心思，经由你的悟性理解之后，用人听得懂话翻译出来，这就是用悟性祷告。接着保罗又提到用灵歌唱，就是当灵被圣灵感动，很自然的就发出一些灵歌。当你在唱灵歌的时候，你自己很享受，你自己很喜乐，可是别人听不懂，没有办法跟你一起享受一起喜乐。如果你能够用悟性歌唱，就是把你灵里面所感动的用别人听得懂翻译出来，这就是用悟性歌唱。接着16节，不然你用灵注谢，在座不通方言的人，既然不明白你的话，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？所以很可能你在灵里祷告，你在灵里歌唱，你很享受很喜乐，因着没有用悟性祷告，没有用悟性歌唱，而在座当中有不懂方言，他不明白你所祷告的，不明白你所歌唱的，都没有办法在你向神感谢赞美的时候一起跟你说阿们。阿们就是赞同的意思，就是说你所祷告的我很赞同，你所歌唱的我很赞同。那些不懂方言的不是不愿意阿们，而是他根本听不懂，因此就没有办法阿们。接着17节，你感谢的固然是好，无奈不能造就别人。 保罗的负担还不在个人的属灵，更在于教会得着建造。因此保罗就借着这一段话鼓励哥林多人，不只用灵祷告，更要用悟性祷告，不只用灵歌唱，更要用悟性歌唱。在这里我们要稍微停一下，这有两面的讲究。第一面是你必须在灵里歌唱，在灵里祷告，也就是说你在教会里面的祷告歌唱是真的，你的灵连于圣灵，经由圣灵的感动而你向神发出的祷告和赞美。而这样的祷告和赞美当中，如果没有悟性参与的话，别人不明白的。很多时候如果你太顾到你的悟性，你注意到你的心思，很快的因着我们个人的操练不完全，那圣灵而来的感动就受到了打岔。我相信很多圣徒两个语言的都有这样的经历，有一个语言是你的母语，因此当你灵受感动的时候，你很容易就把那些感动翻成你母语，你熟悉的话语来祷告，来赞美，来歌唱。如果你也会第二个语言，像是英文，它不是那么的自然，因此当你灵受感动的时候，你要把它翻成英文，很快的你的灵会受打岔，你就没有办法持续的在圣灵的感动中来祷告和唱歌和赞美。所以教会中能够有翻译的执事是非常重要的，尤其教会中有多种不同的语言在一起聚集的时候，最好是让每一个圣徒都有自由，能够照着他熟悉的语言来祷告，但这就需要有一个翻译的服事，能够及时的翻译成别人听得懂的语言，这样众圣徒才能够一起说阿们，众圣徒才能够在你的感谢中一起得着造就。因着我们的不平衡，我们经常容易走极端，一个极端是保罗这边所说的只在乎自己的享受，自己的感动，因此就过分的滥用方言的恩赐。另外一个极端就是非常重视悟性，经常在心思中把一篇祷告词先写好，然后在聚会中照着念出来。好不好呢？当然很好，你有预备，但这不是这里所说的在灵里受感动而有的祷告。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在我们的灵里面接受圣灵的带领，照着圣灵的给你的感动来讲说圣灵给你及时的负担。这种即兴式的祷告通常最容易感动人，因为在众圣徒里面都有同一个灵，当圣灵感动你，同时他也会感动其他的弟兄姐妹。当你愿意成为圣灵的出口，把里面的感动说出来的时候，其实也是其他圣徒灵里面所感动的，因此就非常容易一起来说阿们。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我们要学习的功课，第一是在我们的灵里面跟随圣灵的带领，让我们成为圣灵的出口，把神对我们所说及时的话能够发表出来。而在那同时呢，就求神也安排有一些能翻译的恩赐，能够把它翻出来，让那些不懂你语言的人也能够和你一起来说阿们。这真的是好的无比的。当然这些情形是最理想的，很多时候呢，如果没有人能够翻译，那你就宁可用悟性说话而不说方言。接着18节，我感谢神，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，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，强如说万句方言。保罗的负担是建造教会，保罗自己承认他私下他说很多方言，因为方言是向着神说的，当你在灵里面被神感动，就很直接的向神发出喜乐的赞美。保罗私下经常做这样的事，因此他说，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，但是在教会中因为没有人可以翻出那样的方言，是保罗说我宁可用悟性讲五句话，也就是说他宁可自己受限制，宁可自己的发表不是那么的完全，不是的那么没有障碍没有限制，但为着教会的建造，这五句用悟性所说的话比万句方言 更强。接着20节，弟兄们，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，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，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。这里的心智意思是 understanding， 因此保罗就鼓励圣徒们说，在对事情的思考和判断，就是你的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，不要像小孩子一样的幼稚无知，要学习在你的悟性上，在你的心智上要会思考，要会判断，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，与一些不好的事情就宁可像婴孩一样天真无邪，没有心机，而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。保罗突然插进这一句话，其实他是在讲在哥林多教会里面说方言的情形，因着说方言没有办法造就教会，因此你在思考，在你的判断，在你的悟性上，你要像大人一样，怎么样才能够帮助教会的建造，而不是在恶事上。什么是恶事上呢？是有些人说方言是为了要炫耀他的恩赐，好像我有一些属灵的恩赐是超乎一般人，我能够说方言是为了要夸耀。在这样的恶事上你不要做，你宁可像婴孩一样的纯洁。接着21节，律法上记得主说，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，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我。这里保罗引用以赛亚书28章11节12节的话，因着先知向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以色列人不愿意听，因此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。他曾对他们说，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，这样才得安息，才得舒畅，他们却不肯听。因着以色列人不听先知对他们所说的话，因此神教训以色列人用外邦人的嘴唇，用外邦人的舌头来对以色列百姓说话。以赛亚书28章这边先知所说的外邦人是指当时的亚述帝国，结果在以赛亚书36章先知所说的话就应验了。亚述王去攻打犹大，亚述王就率着大军到耶路撒冷去，果然就在那里用外邦人或者亚述人的舌头向以色列百姓说话。因着犹太人的不信，神使用外邦人的舌头来教训以色列人。保罗就引这件事，22节，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，乃是为不信的人。因着犹太人不信，神就兴起外邦人，并且用外邦人的方言来教训以色列人，是为着给这些不信的以色列人做证据的。同样的，在5旬节的时候，圣灵如同火焰降在门徒身上，圣灵的火焰就像外邦人的舌头，因此门徒就开始讲起别国的话，让从各地来的犹太人听到他们家乡的话，一模一样，目的是为着那些不信的犹太人。以保罗就下一个结论，讲方言不是为信的人，乃是为不信的人。而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，乃是为信的人。这句话应用在今天的教会，如果都是弟兄姐妹在一起聚集，我们都是相信的人，其实根本没有必要讲方言。而当有不信的人在我们当中，而他是用另外一种语言的，为着他的好处，当然神会赐下方言的恩赐是为着那不信的人的。保罗在这里非常清楚地把方言的功用对我们讲得非常明白。我们再来祷告，主啊，谢谢你借着我们的相信，我们灵里得着重生，帮助我们学习在灵里接受圣灵的负担，能跟随圣灵的带领。当我们在为神说话的时候，让我们一方面能够连于圣灵的感动，另外一方面也能够使用我们的悟性，能够合适的把圣灵的感动翻成别人能够听得懂的话语，让我们在教会中的祷告、分享、赞美都能够成为建造教会的恩赐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满了从圣灵而来的话语供应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